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的戒玩游戏及网络毒瘾专辑文章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坚定正念，慧眼识正邪。作者：大法小弟子蓉蓉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10月12日。我是一名上初二的大法小弟子，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，游戏、电视、动漫是很大的诱惑。我不打游戏，但曾经对看电视、动漫很着迷，这个执着拖了很久才去掉。现在我把去这个执着的过程写出来，也希望那些还误在其中的小弟子们早日走出来。小学四年级时，我就喜欢上了看电视，每天下午放学后看电视成了惯例。五年级上学期的暑假，我回老家玩，当时堂哥正在看一个日本动漫，这个动漫全是打斗，很暴力，很不好，但跟着哥哥看多了，我竟不知不觉喜欢上了这个动漫，最后竟然主动要求哥哥放给我看。有时看到一些少儿不宜的镜头，还总要去想，一时间幻想充满大脑，忘了学法练功，也忘了提高自己。我妈见我这么喜欢这个动漫，就以此为诱饵，要求我做作业，如果不做完就不许看电视。我就拼命做作业，还一边幻想着动漫的情节。六年级上学期期末，我又看到一个新推出的动画片，这个动画片大力鼓吹暴力和情，我看了之后也觉得不好，但就是克制不住要去看。那时候我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都被严重干扰，一想干正事，这个动画片里的情节就直往脑子里钻，分不清我是谁了。执着心太强了的时候，还画一些古怪模样、古怪动作的人，视力也不好了，而且期末考试考得很差。爸爸妈妈帮着找了许多原因，其实我知道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根本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看见一个有书架那么大的骷髅头，把嘴巴张得很大，还听见有人说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没关系，你现在不喜欢，以后总会喜欢的。我醒了之后，仔细想这是什么意思。那个人的话让我很容易想到我对电视的执着。难道那个大脑壳就是这个执着在另外空间的体现？我回想起从四年级开始，我就一直执着于电视，一直把这个执着心养着，现在竟有书架那么大了。我对自己说，还不悟，还不悟，小心哪天被他吃了。我下决心要把它去掉。我首先把那些为执着画的画都烧了，也算表个决心。就是力见我想要往上走了，就指使那些低级生命干扰我。一方面在我练功学法时，让我的大脑想东想西，甚至冒出许多坏思想。另一方面，一进教室就有一群同学在看漫画，一出校门就是十几个漫画摊，一进家门就看见阿姨正在看电视，这些东西时刻都在诱惑我，看我动不动心。好在我坚持每天学法发正念，明白这些都是考验，但是旧势力的干扰时间太长了，我又觉得去掉这个执着的希望渺茫，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是有许多坏思想。我突然觉得修炼很苦，不知要到多久才能把这个执着去掉。后来看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的真修中讲，修炼本身并不苦，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，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。师父还说，你们知道吗，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犯，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， 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，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？我觉得很羞愧，自己并没有遭什么难，就是去一去执着心就觉得苦了。我也明白了，自己觉得苦是因为这个执着心还没去掉，要是这颗心去掉了，旧势力再怎么干扰也没有用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父母一起发正念时，我心生一念，我是大法小弟子，那些干扰我的邪恶生命全都销毁掉。结印时，我看到师父坐在我们三个中间，带着我们发正念。立掌时，我就带着我的众生清除邪恶。打莲花手印时，我的手心里开了一朵莲花，花的中央射出了一根光柱。我明白了，只要把自己当成修炼人，正念就会强。初一下学期时，我又喜欢上了编故事，又开始幻想，并且画一些想象中的人物，但我的故事中还带有以前动漫中的东西。通过学法，我有过把那些画烧掉的想法，但又觉得可惜，始终下不了决心。一次集体学完法，大家帮一名正在过病月关的同修找原因，妈妈对他说，那病业不是你的，这是旧势力的干扰。我突然想到了自己，那执着也不是我的，有什么放不下呢？晚上我把那些话都找了出来，可心里又犹豫了。我去问爸爸该不该烧，爸爸却说太可惜了，花了那么久，就别烧了吧。我忽然悟到，这是我自己建立威德的机会，得我自己决定。我坚定一念，烧。我一边烧，一边背师父同印二冲的诗，去执。虽言修炼事，得去心中执，割舍非自己，都是迷中痴。神奇的是，我每点一次火，窗外都是一道闪电划过。我高兴地说，雷神，帮我把另外空间干扰我的邪恶生命全都劈死。等我烧完，一个大炸雷在空中响起。晚上，我梦见自己从一个泥坑里爬出来，飞向蓝天，一直飞到家门口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经常缠着我，给我讲他喜欢的一个电脑游戏。现在看来是旧势力故意让他这么做，想让我对那个游戏产生执着。还说他想要写一本小说，因为和古代有关系，他老来问我一些古代的东西。我就给他讲正统文化，让他被我带动。一次上完课，他突然问我，老舍现在还在吗？我告诉他，老舍早就自杀了。他十分惊异，我便给他讲中国历次运动背后的真相，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他也愿意接受。不久班里选优秀少先队员，我被选上了。我不想当选这个，就去找老师换人。那个同学也跟着我到办公室。老师很理解我的想法，但没办法办到。最后老师劝我在这些问题上圆滑一点，不要学张志新。放学后，我和那同学一起回家。他告诉我，他认为危险时刻还是保全自己为好。我说，你不是喜欢古代吗？你看那些受称赞的古人，谁在危险面前折腰了？他默默点了点头。我告诉他，正是在中共的统治下，人们才不敢说真话。最后我问他，要不要退出这个邪党的一切组织？他坚定地说，行，我退。和他说再见后，我心里很高兴。突然我想到，我的正念不但没让我被他带动，反而让我救了他。以后再看到那些诱惑时，我就想，我不能被你带动。这个暑假，我的舅婆带她的小外孙女来我家玩，这个小家伙要我给他讲童话故事。讲着讲着，我又开始幻想。晚上我梦见自己本来在家门口，但我却朝反方向走，前面是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，我突然发现自己是在往下滑。我明白是师父在提醒我不要走错路。师父在精进要旨明示中说，目前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，就是有一些学员元神离体时看到接触到了哪一层空间，觉得那太美好了，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， 就不想回来了，结果造成了肉身死亡，留在那一境界中回不来了。但是都没出三界，以前我已经讲过这问题了，修炼中不要留恋哪一层，修完你的全过程才能圆满。所以大家元神出去后，看到再好的地方也要回来。童话对人来讲是好的，但不是我的家，我不应该执着于此。并且我突然想到，我去了这么多的执着，实际都是在去一个，这个执着曾经是动漫、动画片，甚至童话，
只是为了麻痹我而穿了不同的衣服。
它本质上是情，是我们要放下的东西。现在我终于认识到它了，它也无处躲藏了。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不好的东西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污染。大法弟子的小孩有的也很喜欢上网看电视。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这个社会对孩子的影响确实很大，因为整体社会的道德都在下滑，小孩子没有抵挡能力，一进入这个社会就进入大染缸了。如果能够像以前那样对孩子督促学法练功，那就不容易随着社会滑下去了。很多大法小弟子长大了反而变得很不行了，都是这个原因。我们要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小弟子，不要让师尊失望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初中生，大法给我新生，大陆大法小弟子。2014年9月13日，真是令我永生难忘的日子。那一日，我再一次捧起了那阔别已久的转法轮。我是个15岁的男生，现在上初二。我父母很早就离异了，我一直跟着我妈妈住。我爸爸2009年有幸得大法，我也就跟着爸爸学。每周末我都去爸爸家学法练功，因为我从小就很相信神佛的存在，初闻大法就觉得大法很好，可惜不知道大法的珍贵，只当作普通知识一样去学，只知道做人要讲真善忍，对大法的内涵也悟不出来。后来我渐渐迷上了电脑游戏，一到爸爸家就开始玩游戏，学法也像走形式，嘴里念着法呢，心里却想着游戏，坠入泥潭。由于我妈妈受中共谎言毒害很深，在得知我随爸爸修炼后，为了不让我接触爸爸，就把我转到外地上学。万幸的是，我爸爸在临走前送给了我一台电脑，里面装着师父的讲法。虽然没有了修炼环境，但爸爸经常给我通电话，提醒我不要忘了大法，不要忘记真善忍。想来真是令人痛惜，我那时对游戏已经相当痴迷了，对爸爸的话根本听不进去，只顾一时痛快。小学毕业前夕，爸爸突然与我失去了联系，后来通过明慧网知道，爸爸是被非法判刑了。失去了爸爸的督促，我更是放纵自己，因为我虽然痴迷网络游戏，但成绩一直很好，所以我家人对我也是不管，认为成绩好就行。殊不知我的道德正一日千里的下滑着。上了初中，我又迷上了动漫，而且经常还看一些色情影片，根本没有道德底线了。我所在的还是个比较好的初中，但学校只一味抓成绩，所以学生们一个个张口就是脏话，聊天就是游戏、动漫、色情，我处在这样的环境中， 自然随波逐流。惊喜，虽然我看起来过得快活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却越发感到空虚。毕竟听闻过佛法，真要我失去，真要我忘记，谈何容易？人总会思考人生的意义，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，就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。然而我呢？我知道啊，但我被这游戏动漫迷住了。虽然心中十分空虚，但就用这些来麻醉我自己，让我不能冷静地思考。初一的暑假快过完时，我惊醒了。我偶然看了一部动漫，内容本身平淡无奇，可是却不停重复着命运、姻缘两个词。我只是随意一想，命运、姻缘真的有吗？我心中出现了一个声音，有。霎时我惊得目瞪口呆，我自问，你从哪里知道的？我好像找到了答案，我师父说过。就在这一刻，我决心要重新读一读师父的讲法。现在想来，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？重归大法。2014年9月13日，初二开始没几天，我重新打开了父亲给我的电脑，打开转法轮，呆呆地看着那句早已读过很多遍的法，感觉终于找到了。读完转法轮后，我在十月份把师父所有的讲法都读了一遍，期间很多是流着泪读的，我都觉得我不配得这法了，怕师父不管我。但是看到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里，师父讲，我说只要你能学，只要你能修，不管你犯过什么错误，我都渡你。师父真是太慈悲了，原来师父一直在等着我啊。破除执着。在转法轮里，师父告诉我们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我想一定要把对游戏动漫的执着去掉，于是我把电脑里所有网络游戏全部删掉，动漫也不再看。当然现在写起来容易，那时可真是很难啊。也有过几次反复，当我真的不再想这些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些东西对我已经没有诱惑力了。在学校里也有同学来找我聊游戏，我就对他们说，我从今开始不再玩电脑了，我把游戏都卸载了。他们觉得很可笑，说，你开玩笑呢吧，你不玩游戏了谁信啊。我笑而不答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同学们发现我绝口不提游戏，知道我真的不玩了，都非常惊奇。许多人因此对我刮目相看，因为戒掉网瘾在一般人看来是相当难的。不过我觉得这在大法的威力面前真是轻而易举。从十月份起到现在，我再没玩过一次网络游戏。然而当我杜绝色情的东西时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我很小就受着这些东西毒害，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要去看一些色情的影片。就在我走入修炼后，也有时要犯，可是这怎么行呢？有时候我真的快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但我又知道不能这样，就在床上打滚，背着转法轮里师父说过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终于，我终于放下了这些东西。虽然我的色心还没完全去掉，最起码我能控制住自己不看一些不好的东西。修炼一段时间后，我就告诉妈妈，我决心修炼。 他非常反对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也不听，说的都是中共邪党的一面之词，也不冷静。我想，反正法轮大法就是真善忍，谎言重复再多遍，也不会成真的。我就想用自己的变化来证实法，升华。我一直和妈妈姥姥住在一起，我原来总是嫌他们烦，三天两头吵架。修炼后，我知道修炼人要讲善，讲忍，所以我也要做到。渐渐的，家里人发现我变化很大，原来我动不动就发火，现在被他们冤枉也笑呵呵的。我还会体谅家人，有时候他们心情不好，说话也不好听，我也不生气，反而安慰他们。家里有什么活要干，我总是义不容辞，特别是我不玩电脑，不看动漫，更是让他们惊奇。妈妈知道我的变化，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她也没像以前那么固执了，给她讲真相，她也能听得进去了。在学校里，我也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。现在的学生虽然年纪轻轻，但一个个什么坏的都学。我从前天天抄作业，修炼之后，我知道要求真，不能干这种事，所以我至今没抄过一次作业。同学们都感到很奇怪。在和同学相处过程中，我处处谦让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班级或同学有困难，我都主动去帮，和同学关系很融洽，同学们都很喜欢和我在一起玩。再加上我成绩优秀，所以我在班里有很高的威信。其实我只不过按照师父真善忍的要求去做而已。上学期，我虽然学习比以前努力，但成绩一直没有进步。我放假时总结了一下，发现原因在于我求名的心太强了，总想着考好了去显示显示。身为一个修炼人，这怎么行呢？于是我下功夫修去这个执着心，结果这学期月考，我的成绩突飞猛进，全年级400多人，我考进了前20名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，但我也不能骄傲，在修炼上还要更加精进。
节目的最后，与小朋友们一起重温师尊红银三中的诗句《穿肠》。穿肠，酒是穿肠药，上瘾难戒掉。一杯解心忧，十觞鬼在笑。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一起加油，不忘来世的神圣誓约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